他说就好像圣经里面的约拿一样。大家如果知道约拿的故事，上帝要他去尼尼微，但是约拿不要去尼尼微，因为尼尼微是亚述国的首都，亚述国是迫害以色列国的一个国家，他不要去传福音给他们。 Ken Lee 就是同样的心态，上帝要他去日本，他不要去。可是上帝就透过一个问题，就问他说，他在日本那个教会的时候，上帝就问他说， Ken， 你说十年之后这个教会会怎么样？当时候那个教会的牧师已经65岁以上，很多的会众年纪也比较大，十年之后大概这个教会就有可能不存在了。所以后来他就回应上帝的呼召，就在日本的地方一去就是十多年。小孩子在那边中学毕业，有一些就回到美国来。宣教是牺牲，每一个宣教士后面都有一个牺牲叫人流泪的故事。但是没有这些的牺牲，没有这些宣教士的话，福音去不了什么的地方，唯有原地踏步。教会的成长就是因为有许多的宣教士，从初期的教会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很可惜，因为Ken 需要在英文部给一个整个小时的这个解说，所以他不能够在华语部这里来出现。但是完了之后，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跟他们出去吃个饭。那所以如果你在lobby 这个下面的地方，如果你看到他的话，你认得他的样子，你希望跟他讲几句话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上个礼拜我们前一个礼拜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已经进到第四个部分，就是宣教的启蒙期。我们就特别提到彼得除了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以外，他还在耶路撒冷附近犹大全地他在传福音，特别在吕大跟约帕这几个地方。那我们今天会继续整个的故事，但是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看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前一个礼拜提到我们今年是鸡年，我们就提到四方面都是圣经里面跟鸡有关系的四段经文。我们就说跟随主，我们要在主耶稣的翅膀荫下，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多祈求，上帝会应许我们，然后我们需要有心为主舍命。今天就用一点点的时间，通常在新的一年我们都会立一些新的目标，或者说意愿 New Year's Resolution。 最近读到一个故事，讲到这样的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有一部分我就会读英文，有一些我就只是读中文，因为英文有一些中文翻译不是那么理想的。有人就问自己，我怎么样面对我的生命，在新的一年我要做什么的事情。没想到他在祷告的时候，房间的东西就开始讲话给他答案。 The roof said aim high，屋顶就说我们要高瞻远瞩，往高处行，看 aim high。 The fan said be cool， 电风扇就说要保持冷静这个是中文翻译的一部分，但是 be cool 就是要现代化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The clock said value time， 这个时钟就说要爱惜光阴，珍惜光阴。The calendar said, be up to date. 日历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时俱进，啊，要更新，不断的更新。The wallet said, save now for the future. 我们的他的钱包就说要省钱，积谷防饥，啊，准备将来。The mirror said, always observe yourself. 镜子就说要自己看自己，自我反省。The lamp said, light up others' life. 这个灯就说要照亮别人。The wall said, share others' load. 墙壁就说又分担解劳，啊，特别有一些墙呢是，这个 weight bearing walls， 要没有这个墙的话呢，整个房子都会塌下来。The bed said, take a rest and dream. 床就说要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发梦，想一下你的理想。The window said, expand your vision. 窗户就说要扩展你的视野。The floor said, always be down to earth. 地板就说要脚踏实地。The stairs said, watch each step you take. 楼梯就说要步步为营，小心看。但是整个的故事最主要都是在这里。The most inspiring one. 最令人鼓舞的。The toilet bowl said, when it is time to let go, just let it go. 马桶说该放下的时候要懂得放下。我觉得很有意思哈，特别是他整个故事就讲到最后的一句话，要该放下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放下来。其实这个故事跟今天这段经文很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彼得是主的门徒，从小就在圣殿里面学习什么是干净，什么是不干净。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好像上帝跟彼得说，该放下的时候你就需要放下。 Ken Lee， 我们今天的宣教士，他对日本有某一种的想法，可能跟历史有关系，但是该放下的时候他就放下。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看的时候，有什么我们需要学会放下，我们要放下来。这段经文蛮长的，是有23节，我可以把它分开三段。第一段呢，就是讲到一个人叫做哥尼流，他见到异象。然后呢分开的就讲到另外一个彼得，在他的房间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另外一个异象，然后这两个异象怎么样汇合起来，就看到上帝的工作。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准备来。在卡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他多多周济百姓，常常向神祷告。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就介绍一个可以说非常有权力的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圣经里面描写他是住在凯撒利亚，然后呢他是一个 百夫长。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凯撒利亚在什么地方。那上个礼前一个礼拜我们就提到彼得从耶路撒冷就去到吕大约帕的地方传福音，医好一个人，叫另外一个复活，然后福音呢就在这个吕大约帕甚至沙伦那个地方就传开了。现在那个提到那个凯撒利亚呢，是沙伦在北面一个重要的城市。这个城市本来很小，但是后来叙利王做王的时候，我们以前提过，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对叙利王一点都不喜欢，都是坏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叙利王是非常有建树的一个人，非常有远见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心胸也非常的狭窄。他不信任他周围的人，把他的兄弟姐妹甚至太太姨太太常常会把他们毒死杀死，就像最近新闻的一个报道有一点类似。但是他因为要讨好凯撒大帝 Caesar Augustus 奥古斯都，他就把沙伦北面那个城市呢重新建立，然后改名字叫凯撒利亚，凯撒利亚就是纪念凯撒大帝的。然后呢因为他靠近地中海，然后呢就把那边变成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海港的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罗马就派人驻守那里，其中一位就是一个百夫长，他的名字就叫做哥尼流。罗马不随意的立人做百夫长，因为百夫长的权力你可以说不大不小，但是可以影响力还蛮大的。我们看一下罗马当时候的罗马整个的军队分开，有一个叫做一个 legion， 等会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legion 下面就分开各式各样的。然后简单来说，如果套用今天中国用的字眼，好像是一个旅一样。罗马的 legion 大概差不多有6000个士兵，中国人讲到旅的话呢，在3000到9000左右。那这个 legion 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呢，就知道是很多的意思。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被鬼附在耶稣的面前，耶稣问他说，问那个鬼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个鬼怎么说？我的名叫做群，英文的翻译希腊文就是 legion， 可能有6000那么多的鬼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这一旅这个 legion 下面就分开有10个营 cohorts， 一个营差不多是500人左右。然后把营呢又分开差不多6个，我们用中文的话是一个连，一个连下面大概管100个人左右。所以这一位是百夫长，意思就是说下面他管100个人，就相等于今天的连长左右，不大不小的一个官。英文的话呢可能就等于叫做 Sergeant Major， 广东话的话呢就把它翻译成为沙警就是英翻译过来。然后你对这些的 sergeant 你都非常的尊敬。我们当中有哇会飞的，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个家的父母，他的小孩现在在西点军校读书。在西点军校的话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锻炼锻炼锻炼，不单只身体好，而且你要学会绝对的服从。 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 sergeant 对下面的兵讲话的态度，他们都很凶，而且呢他要你做一些 sit up 或者说 push up， 你不听他的话呢，他要你多做50遍100遍，很凶很凶，这些 drill sergeant。 有一个笑话就讲到有一个 sergeant， 他穿便服，然后呢这个开车到一个店，停在外面一个停车位，但是呢他找找找找，他就发现他口袋里面没有 quarter， 没有零钱，但是刚好碰到有一个兵在那边也经过，这位 sergeant 就问这个兵说，你有没有一个 quarter？ 这个兵怎么回答呢？这个兵说 yes 有。没想到好心没有好报，这个 sergeant 就跟他说，你对 sergeant 讲话怎么这样说的？你要说 yes sir， 虽然便服你也需要这样，不能够只是说 yes。 那个 sergeant 就对那个兵说，我再问你一次，你有没有一个 quarter？ 你是那个兵怎么回答？ No sir。 就 走掉了。但是呢 sergeant 有些时候就是可以蛮凶的一个人，但是罗马政府找这些百夫长找这些 sergeant 的话呢，其实他们的 条件还蛮高的。这个是一个好像当时候的一个百夫长的一个图片，就告诉他们说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不可以有血气之勇，不鲁莽，不要随意就做，要控制自己 self control。 第二，你要做一个良好的领袖，有稳定又要有谨慎的心，对你下面的人其实应该好好的来对他们，不像一个 drill sergeant 一样。第三，在打仗的时候呢，不轻易采取攻势，不随便发动战事，除非人家攻击你，你才跟他们这个发动战事，或者说你上面的营长、旅长吩咐你，不然的话你不随便来采取攻势。最后，当挫败和艰难来临的时候，你要站立在你们的岗位上面，坚定不摇，守住你的岗位。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个哥尼流应该会有这些的条件，他才会做那个的职位。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对他的描写，不是按照罗马军队里面的要求，提到这一位百夫长，提到这一位哥尼流的时候，也提到四方面。第一方面，提到他是一个虔诚人，他敬畏神，他敬畏神。第二，不单止他自己是个虔诚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上帝。哎，这个就不简单哎。我不晓得你做爸爸，你做妈妈，你带小孩的时候怎么样。有些时候你自己可以做得好，但是你家里面的人，小孩特别是 teenager 不一定会听爸爸妈妈讲话的，但是他可以管理到一家人都能够敬畏上帝，不简单。圣经里面也特别说，我们要选长老，要选执事，要好好管理家里面，如果自己的家没有管好，不能够治理上帝的家，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连哥里汉牧师 Billy Graham 他的孩子 有一段时间都远离基督教的信仰。但是这位哥尼流把他的一家都带得非常好。第三点，他多多的周济百姓，他不是用他的权，他乃是用他手上有的来帮助罗马政府要他管理的人，他把钱分给他们，周济百姓。最后圣经说他常常向神祷告。四点描写这位哥尼流。可是有一点这里没有讲清楚，下面就有交代的，哥尼流不清楚的认识真神，他只是相信有一位神，而且他凭着这一点他就做一个虔诚人，敬畏上帝，常常祷告帮助别人。就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要把怜悯临到他，让他清楚了解他所敬拜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有些时候我们会想敬这个敬虔敬畏上帝重要呢，还是对人好重要？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两方面都非常的重要。哥尼流就是因为他是这样，上帝就特别的怜悯他。圣经就继续的讲，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第四节，准备来。有一天约在下午三点钟，他在异象中清楚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在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惶地说：主啊，什么事？他没有想到忽然之间有一个上帝的使者会出现，所以圣经就描写说他很惊惶地就说：主啊，什么事？哥尼流成为画家的一个画画的对象，这个图画就是16世纪一个意大利的画家所画的。在左边是天使向哥尼流显现，然后哥尼流一方面伸手出来说：主啊，什么事？一方面你看到他的面孔是有一点诧异惊讶的心。哥尼流问了之后，这位使者就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已经达到上帝的面前，蒙上帝纪念了。现在你要派人往约帕去，请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来，我要把关于我的事情透过彼得清楚地跟你讲明。我们在受洗会员班，我们常常在看我们的信仰，我常常都说我们信仰有五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第二，我们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当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没有圣经，上帝已经把他启示给我们。罗马书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从被造之物就可以叫人了解叫人无可推诿。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圣经，因为没有圣经的话，我们不能够很具体的了解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所以可以这样说，哥尼流之前对上帝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现在就要透过彼得把上帝的真相来告诉他。然后就提到说，彼得这位称为彼得的西门，他住在有一个叫一个皮革匠西门的家，他的房子呢住在海边约帕那个地方。那 那个时候没有像现代那么方便，就把街的名字号码一讲出来就知道去哪里。可是呢，这里只能够说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房子，房子 大概在什么地方。所以呢，这个哥尼流就需要派人去找彼得。我们一起来读第七第八节，准备来。向他说话的天使离开后，哥尼流叫了两个仆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把一切的事都讲给他们听，然后就派他们往约帕去。这个是一个镜头的第一部分 Act 1，然后慢慢呢，我们就要进到 the second act， 或者说 the second scene， 第二幕就讲到彼得。不晓得这个图片，我只是放了左边的，你们看到是什么东西？大声一点，一个铜钱，然后呢，旁边这个粉红色的是什么东西？是一只手，对了哈，大家都非常聪明。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图片，我就接来用。在一边是 problem 问题，然后在铜币的另外一边是 solution 答案。有问题就需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案。那我们借用这个图片，我们就说左边的是有人有需要，右边的就是神会差派人去满足那个的需要。在这个图片里面，你可以说哥尼流就在左边，他需要人来告诉他关于上帝的事情。然后呢，第二幕我们就看到右边的神就派人去满足哥尼流他的需要。两个意象，我们看第二个意象。我们一起来读第九第十节，准备来。第二天他们走路将近那城，约在正午，彼得上房顶去祷告，他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横游向外。就讲到彼得住在这个削皮巷西门的家，住在那里。然后呢，他到了该祷告的时候，早上九点、中午，然后下午三点，彼得就按照这个方案，虽然不在耶路撒冷，他就到房顶，大概是朝向耶路撒冷向东来祷告。但是彼得也是人，他祷告的时候呢，也会饿想要吃，然后呢，心好像就慢慢的去了什么的地方。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就看到一个新的意象。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图片放在一起的话，左边天使向哥尼流显明，然后呢，右边彼得就在那里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慢慢彼得的心就转到外面。其实呢，上帝透过这个时候就对他讲话。彼得看见天开了，有一块好像大布的东西降下，四角吊着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角的走兽、爬虫和天上的飞鸟，就把这个垂下来。彼得看见有可以吃的东西，一些的动物，然后他自己饿了，要不要吃？其实他不用问这个问题，因为马上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是一个犹太人，如果彼得是一个中国人的话，看到这些动物就开心了。山珍海味，对不对？难得有穿山甲，哇，太好了。或者说有蛇有狗什么东西，中国人什么都吃。可是彼得不是一个中国人，不是个华人，彼得却说，主啊，绝对不可，凡污俗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敢吃。人我们都是受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化培养，老实说，如果有这些东西掉下来，我虽然是中国人，我大概也不敢吃。我想我们当中看到狗大概也不想吃，因为已经受到新的文化的影响，看到蛇大概也没有意思要吃。慢慢社会在改变，西方现在就说我们要学会吃昆虫，蟑螂也许可以吃的，他们就特别说那个他们的 蛋白质特别的高，昆虫啊，所以已经开始呢，有一些餐馆就要有一些菜呢是用昆虫做的。我不晓得你们敢不敢吃。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种会飞的，好像蟑螂一样啊。我们在香港呢就叫做水蛤蚱啊，水的蟑螂啊，那些是炒来吃，很香的。但是我还是没有吃过，只是看别人吃的很有滋味。彼得就说绝对不可，凡污俗的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小就按照圣经的教导从来没有碰过，这些都是肮脏的。可是第二次有声音再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污俗的。换句话，你的观念要改变，你的观念要跟上帝的观念连在一起。你过去学的不错，是上帝的话，是旧约，但是旧约那个时候主要是要帮助以色列人学会敬畏上帝，所以就有很多这些洁净的礼仪。但是以色列人不懂，慢慢的就以为说某一些人某一些动物是洁净，某一些动物是不洁净，某一些人是洁净，某一些人是不洁净，犹太人是洁净，其他的人都不洁净。到了最后那个观念，上帝没有告诉他，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哪一些人他们是外邦人他不洁净。虽然在旧约里面有提过圣殿里面哪一些人可以进去，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就很清楚，耶稣说上帝看为洁净的人不可以看为不洁净。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圣经就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污俗的。彼得大概不受这一套，第二次拒绝，第三次也拒绝，最后那个东西就被收回到天上去了。我不晓得当时候彼得心中的感受，一方面他在祷告亲近上帝，一方面他的肉体告诉他说他饿了需要吃东西，好像很吻合，可是他的传统他的教导告诉他说他不可以吃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矛盾。我们就看到第三段这个意象的汇合，我们一起来读十七十八节，准备来。正当彼得心里困惑，不知道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找到了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没有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这两个意象，彼得心里困惑，不晓得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有人就敲门在外面。彼得还在楼上， 彼得还在思考那个意象的时候，圣灵就对他说，前面讲的如果还不清楚，现在讲的就更清楚，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跟他们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彼得听见圣灵这样的对他说，然后彼得也大概听到外面的一些声音，他就下去。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很爽快。但是彼得还是问清楚，你们是为了什么的缘故到这里来呢？你们要找称为彼得的西门，我就是那一位，但是你找我干什么？他们就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义人，他所做的事情都讨上帝的喜悦，他敬畏神，为犹太全民族所称赞，哎，不简单耶。在这个凯撒利亚的地方，有许多犹太人住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在统治他们，是这个百夫长带领他们这个村里面的人，可是全民都称赞他。然后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你啊，叫他请你到他的家里面，要听你讲话。讲什么话？讲福音。他们这样讲完之后，彼得就请他们进到房子里面过一夜，第二天他就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跟彼得一起去，两个异象汇合了。现在他们就要到这个哥尼流那个地方，到了哥尼流那个地方，讲什么，说什么，做什么，我们下回分解。啊，你们一定要明天啊，下个礼拜天啊，继续的来敬拜。但是我们在这边就回顾一下，哥尼流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但是他不真正认识上帝。他是透过这个异象，上帝要他请彼得过来。可是我们记得前一个礼拜，我们就读到在约帕，在这个吕大，有生病的，有死的，有人就特别去请彼得过来，就央求彼得说，请快到我们那里，不要单言，因为那位多加已经死了，不要单言宣教。我们看见在世界各个角落有许多不认识上帝的人，有一些是非常敬畏上帝的。也许我们对那些伊斯兰教的人，我们有某一些的想法，但是许多伊斯兰教的人，回教徒，他们是敬畏上帝的，敬畏神的，可是他们不一定认识这位真神，他们需要有人像彼得一样跑过去告诉他们关于这位真神，请快到我们这里来，不要单言。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如果彼得不愿意去的话，多加他的家族那些人没有看到上帝的工作，不会更认识上帝。如果彼得不去，哥尼流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请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在这里每一位信主的，我们同样是耶稣的门徒。在三藩市很多的华人，据人口统计，三藩市是华人密度最高的一个大城市，22%。三藩市现在人口统计大概有80多万人，换句话大概有20万是华人。他 他们需要福音。我们愿意把福音告诉他们吗？不要看到某一些人他们面目狰狞啊，这个你不要接近他们。可能是这样，可能对彼得说这些外邦人都是那些可憎的动物，可是上帝看为洁净的，人不可以看为污秽。可能他们会拒绝我们，不像彼得要把福音传给哥尼流，他已经准备好了会接受福音。但是不要看重那些拒绝我们的，看重那些神已经预备好要接受福音的人。耶稣爱华埠今年是在7月17到22号，我再次鼓励大家，可以的话请假一个礼拜来参加，住在本地多好，学会怎么样传福音，也操练我们的 胆量。然后我们的责任只是传，到底他们相不相信，这个是上帝的工作，那个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不用气馁如果没有人信主。但是我们要掌握这个机会。前个礼拜我也提到说，国际关怀协会现在的总部在南加州，他们希望在柬埔寨那边开始一个医学院，那个办不成，现在是办一个护士的学校。他们希望透过这些的这个医疗来向柬埔寨人传福音。70多岁李寿全牧师也是这样就去。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经文教会无论是华语部、粤语部、英文部，有许多医疗的人才，医生护士，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可以有这个医疗短宣队出去到有需要的地方来帮助他们。会很不容易，但是他们有需要。我可以提一下我的小女儿，大家都有听过我讲，她现在在非洲的地方，她不是做宣教士的工作，开始2年多前去，她是在那边办教育，帮助那些人，那些穷的小孩子可有机会读书。后来她换了一个工作，是在提供给那些穷的地方没有电的地方，给他们可以有太阳能的电灯。前两个礼拜他告诉我们说，他主要是在肯尼亚那个国家的地方，在首都这个环境他已经熟了，但是前两个礼拜他就被派到西非洲两个国家 Senegal 跟 Sierra Leone。如果他一年前说要去那个地方，我大概都会反对，因为西非洲都是伊波了，大家还记得一年前。不过现在伊波了已经算是过去了，已经不再是一个疫区，他就去了那一边。刚刚前两三天就从那边回到肯尼亚，他主要跟妈妈在新加坡通电话谈，然后 Anna 跟我说他这一次去也非常非常的累，特别去Sierra Leone 那些非常远的一些地区去，特别他坐飞机回来那个地方，飞机场的地方跟这个大陆的地方是要坐渡轮去那里的，他是坐 早上的飞机从希勒里翁回到肯尼亚，但是你要到飞机场要坐这个渡海轮，渡海轮最早的是8点钟，所以他要坐渡海轮的话呢，到了飞机场已经来不及那一班的飞机，所以他前一天的晚上就坐渡海轮到了飞机场，然后就在飞机场那边过一夜， 然后就在飞机场那边的飞机慢慢再飞到自己的住的地方。回到家他都觉得全身很臭。很多去那些落后的地方做医疗的，他们很需要。我们会不会愿意有这种的心，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前个礼拜也特别提到，在北京有一个孤儿院，叫做 New Day Foster Home， 我把它翻译成为新天孤儿院。这个孤儿院办了差不多有10年左右，是基督徒在那里办的。前一个礼拜我就提到北京那个地方，本来我们有人希望我们会去，结果暑假5、6、7月他们都满了，我就提到说会不会我们可以去内蒙古的地方。后来我们就发现内蒙古的地方他们的孤儿院规模太小，没法子接待外面的人来进来帮忙，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考虑去北京。有两个日期比较确定的日期是10月8号到21号。我们计划也许礼拜天礼拜一我们就坐飞机到北京，然后正式的礼拜二开始在那边服侍这些的孤儿，到了过一个礼拜的礼拜五，然后礼拜六就坐飞机回来。所以头尾年坐飞机的话2个礼拜。现在有考虑一个更早一点点的，因为早一点点7月底8月初，我们有一个姐妹跟她的先生英文堂的，她以前去过2次，她那个时候学校还没有开学，所以我们看看第一段的日期是不是也可以把2段的日期让大家知道，大概再过1、2个礼拜我们就会确定是哪一个时段。我也鼓励大家考虑我们在那边服侍那些的小孩子，那些是被遗弃的小孩子，常常是在身体上面有某一些的缺陷或者疾病，等候有人领养。最近一个姐妹送给我这段新闻， Chinese Christians care for orphans brings remarkable changes， 华人基督徒在关心这些孤儿带来了一些卓越的改变。这个是在中国的云南那边去。我在波士顿的教会有很多人开始领养小孩子，都是从中国的，包括我们英文堂的牧师，他自己2个小孩都已经长大了，2个都大的我忘记了，但是小的连小的都已经结婚，但是他们还是领养的一个10多岁不到16岁从海地的一个人到他们家。另外我前个教会的英文堂有一位姐妹，据我了解她没有结婚，美国人，她领养了4个女孩子都是从中国的，4个都是有一些残疾，一个妈妈带着4个小孩，很佩服她。我们有没有一些家庭会考虑领养这些孤儿？有些时候我们客观的环境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有2个礼拜去关心这些孤儿？你又在关心他们当中，我们有机会向他们或者说向附近的人传福音的话，我们也把福音可以带给他们。我们从《使徒行传》10章2个意象的汇合，我们带到今天三藩市我们的教会。圣经我们不只是用来查经，用来讲，用来听，更是要付诸于行动。我希望看到金门教会是一个有宣教使命的教会，不要往内看，一定要往外看。我们一起祷告。